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奇在山东监狱被迫害致死，遭12年冤狱迫害，吉林侯庆华在悲愤中离世，北京11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到东城区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上校军官龚丕奇于2021年4月12号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现年66岁的龚丕奇是一名上校、正团职军官，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1999年8月，龚丕奇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他在工作中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所在单位领导觉察到龚丕奇在修炼法轮功，安排他提前退休。2017年10月，龚丕奇到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家串门，被在这位法轮功学员家附近蹲坑的警察绑架。2018年6月，青岛市市北区法院第二次在即墨浦东看守所非法庭审龚丕奇。辩护律师为龚丕奇做了强有力的无罪辩护。律师指出，一、侦查机关的办案程序及卷宗资料都存在严重瑕疵和违法行为；二、 拼凑所谓材料，罗列所谓证据，意图诬告龚丕启，其行为已经构成违法犯罪。三、龚丕启的行为根本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应无罪释放。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使公诉人面红耳赤，但青岛市市北区法院仍枉判龚丕启7年半，龚丕启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2021年4月12号晚，龚丕启的家人接到山东省监狱的电话称，龚丕启因高血压正在医院抢救。不久后，家人又收到监狱的通知称，龚丕启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死亡。龚丕启的家人及亲友于第二天早晨赶到济南市中心医院，要求见龚丕启的遗体，被拒绝。最后只允许龚丕启的大哥及侄子二人进入，并且不准对遗体拍照和录像。龚丕启的家人认为，龚丕启的离世有太多的疑问，监狱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他离世前的一年半以来，监狱一直以疫情为借口，不允许家属会见。龚丕启的死亡与在监狱所遭受的迫害直接相关。早在2005年，龚丕启和他的妻子就遭受迫害。2005年5月13号，龚丕启与妻子在家中被警察绑架。之后，龚丕启的妻子被冤判5年，龚丕启被绑架到部队强制洗脑。部队人员把龚丕启长期关押在小屋子里，采取各种办法迫害，逼迫他写出他们所要的污蔑谩骂法轮大法的话。未达到目的后，部队人员就把龚丕启送进臭名昭著的原青岛市610洗脑班迫害。洗脑班雇佣3个包家人员24小时看守龚丕启，逼迫龚丕启每天看中共新闻联播、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等。龚丕启高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揭露邪恶对他的迫害，被一个年轻的打手将他的内脏打伤。经医院检查，内脏破裂出血。龚丕启被非法关押7个半月。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侯庆华先生曾被非法判刑12年，在吉林监狱和四平石岭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4月4号，侯庆华含冤离世，终年68岁。侯庆华原是沈阳铁路局东通化车站运转主任及安全室主任，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努力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他管理能力强，正直稳重，清廉无私，在同事及亲友中得到一致好评，并连年获得工作单位的荣誉称号。2002年4月，侯庆华与几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通化市新站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遭受酷刑折磨。2002年11月11号，通化市东昌区法院对侯庆华非法开庭，并将他枉判12年，判决书上的日期却是10月22号，前于非法庭审时间20天。2002年12月，侯庆华被劫持到吉林监狱迫害。几年后又被秘密转移到四平石岭监狱继续迫害。侯庆华在遭受12年的冤狱迫害后，5次被劫持到洗脑班洗脑。由于长期监视住宅、上门骚扰，侯庆华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2021年4月4号，身心俱损的侯庆华在病痛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徐娜、李宗泽、李立新、郑艳美、李嘉轩等11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半年多，现被诬告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2020年7月19号，北京市多个地区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东城区公安分局等部门策划了这次绑架事件。数百名警察参与绑架。7月19号上午，北京市顺义区法轮功学员画家许娜在家中作画，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绑架。同一时间，在北京海淀区自由度小区，邓静静、郑玉洁、张任飞、李嘉轩等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郑艳美在地铁被绑架，在北京工作的李宗泽、李立新在门头沟区惠康6区家中被入室绑架，昌平区的孟庆霞在家中被绑架。 7月21号，东城区的王宇被绑架。8月28号，除王宇父文被取保候审放回家之外，其余11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在2020年11月21号和2021年1月21号，东城区检察院两次因证据不足将案卷退回至东城区公安分局，但在2021年4月2号，东城区检察院将11人诬告到东城区法院。案件在东城区检察院期间，检察院违法限制律师阅卷，不给光盘、U 盘，阅卷不许复制，不能拍照，只能看卷、抄卷。有律师打电话投诉到有关部门，但情况并没有改变。法轮功学员徐娜是职业画家，2001年曾被判刑五年。她的丈夫余宙曾在2008年2月6号被迫害致死，至今遗体仍然被冷冻着。孟庆霞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服装系，是画家教师，曾多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和看守所非法关押，并遭受五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彰化法轮功学员练功弘法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0号下午，台湾彰化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彰化市鹿港镇公会堂广场上练功弘法，向过往民众讲真相，并在征集反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表上签名。学员们整齐划一的练功动作，悠扬的练功音乐，吸引了过往的民众驻足观看。鹿港镇位于彰化县，是著名的文化名镇，有很多历史古迹，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整齐的队伍，舒缓的练功动作，吸引人们放慢脚步观看，有的拿出相机来捕捉这壮观的画面，有的接过法轮功学员发过的真相传单，有的停下脚步了解法轮功，还有的停下来学练功法。负责征签的法轮功学员张先生告诉民众，这份签名是很有意义的，您的正义可以帮助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一位外国人听了后马上签名，在一旁的他的太太和朋友也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并说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事。一位大伯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知道法轮功，我支持你们法轮功，你们辛苦了，加油。大伯签完名后还鼓励身旁的游客也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92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的洗脑术从何而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洗脑一词是前苏联中央情报局根据前苏联生物学家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实验而发明的。在实验中，实验者每次给狗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摇铃铛，几次实验之后，即使没有食物，只有铃声，狗也会分泌唾液。后来让一个小男孩说出数字4，或者只是心里想着数字4，就奖励他最喜欢的蛋糕。几次之后再问他8除以2等于几时，答案还没说出来，男孩口水先流了出来。条件反射实验说明，人的大脑经过反复的重复性刺激， 就可以发生根本性的思想改变，从而成为无法自控的机器和实验者的傀儡。巴甫洛夫被苏共捧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撰写了400多页研究成果，从来没有发表，全部给了苏共作为内部使用资料。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被共产集权用于洗脑，其实就是将人变成像动物一样的被集权彻底控制的人。50年代，中共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巴甫洛夫心理学国际研讨会，探讨如何将其学说应用到宣传上。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借助暴力手段将条件反射式洗脑方式强行推给全民，因此中共的假恶斗成为全民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1970年2月，安徽蚌埠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被丈夫张月生和长子16岁的少年张宏斌举报。2个月后，方中谋被以现行反革命枪决。16岁的张宏斌在检举材料的最后赫然写着枪毙方中谋。文革后，张宏斌痛心地说，那时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的洗脑教育，使被洗脑者残忍到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可以杀死。近年来，随着中共的邪恶本质越来越被人们认清，中共企图用洗脑的方式延长寿命，于是中共开始从娃娃抓起。去年，中共党魁亲自下令，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今年春季开学，中共打着建党100周年旗号，竟然将党课开到了幼儿园。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共对少年儿童洗脑突出中共武装斗争环节，诱导娃娃们穿红军服，拿大刀打土豪分田地。陕西青少年服务网报道，在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学生们穿红军衣服，戴八角军帽，推独轮车运资占地，模拟投掷手榴弹的战斗场景。对此，北京高级教师杜老师表示，就是从人性上直接把小孩都杀掉了，把下几代人都杀掉了。浙江的魏先生说，其实对我们民族的将来是非常有害的，这样的情况下去，未来我是不太看好。贵州林女士更表示，红色教育对孩子身心都是摧残。原来我家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很活泼很可爱，觉得他现在变得越来越丑了，好像没有那么活泼机灵了。早在2017年9月，中共在全国中小学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中就已经收录了大量红色文化篇目，包括吃水不忘挖井人、狼牙山五壮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纪念白求恩等30-40篇红色经典文章。除此以外，中共的洗脑方式是全方位的拉网式的推进，比如借助升旗仪式、亲子活动、巡回电影、研修旅行、大手拉小手、征文演讲、学习强国等灌输洗脑。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对媒体表示，幼儿园里在那里打土豪分田地，身穿红军服，从小还用暴力灌输孩子们，这一套东西已经不可救药了，反人类、反智力、反文明的一整套东西。中共这一系列的洗脑措施就是企图把中华传统文化置于死地，让仁义礼智信荡然无存，最后孩子接受到的教育就只剩下中共的斗争文化了。中共在教育系统的洗脑是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到高校一整套的系统运作。去年10月，中共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到2035年基本形成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清华大学今年2月出台 侵华版教改方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校训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党和国家，又红又专，赫然在列。这样的教育体系究竟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呢？2021年3月1日，《自然》杂志子刊《自然人类行为》发布一项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大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下降。这项研究由斯坦福大学、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印度的合作大学共同发起。这项调查显示，中国精英学校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入学时评分为 1.612， 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为 0.741， 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四年后，中国精英院校学生评分下降为 1.339， 能力下降 17%， 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下降为 0.234， 能力下降 68%， 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则在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了飞升，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表示，破了产的极权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下的社会创造批判思维肯定不行。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对外媒谈到中共对少儿洗脑时表示，中共过去没有今天感觉到这么急迫，因为他知道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要最后拼死一搏，但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走的，所以最后倒行逆施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截至2021年3月，已有超过3亿74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正在彻底走向解体与毁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 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台湾校长全新的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是台湾鸟松艺术中学校长张凯瑞。他曾经用很激烈的方式对待学生，后来却变得祥和，用心教育学生。这种变化却不是因为年龄的渐长。那么是什么经历让张凯瑞有了如此的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20年前，一个一如往常的夜晚，张凯瑞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喝啤酒，消遣着过一天是一天的时光。这时上小学2年级的女儿从房间跑出来，真诚地看着她说，爸爸，你不要再浪费生命了，跟我们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好不好？张凯瑞愣了一下，粗声赶女儿离开。然而犹如暮鼓晨钟般的纯质童语，却在他的心湖激起阵阵涟漪，震荡不止。谈起20年前的这段往事，张凯瑞说道，当时我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是一个父亲呢，怎么还需要孩子教育我，叫我不要浪费生命呢？对于母亲妻小都说好的法轮功，张凯瑞反对抵制了3年。然而在那1000多个日子里，家人修炼后的变化犹如穿石的水滴，一点一滴融化了他心头的冷漠与坚冰。凯瑞回忆道，一开始是妻子先接触了法轮功，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他又一个不同信仰之间的切换罢了，既然觉得之前的不好，换一个也无妨。可是慢慢的，我察觉到妻子强势的个性变得柔软，长期困扰她的坐骨神经痛、血尿等疾病也在逐渐好转，甚至痊愈。接着大女儿、二女儿、小儿子，还有罹患心脏疾病的母亲都跟着妻子一起学练。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再也没有用过健保卡了。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凯瑞，对于天地有着自然的敬畏。他认为信仰之事，只要能劝人向善，非以神鬼之名行欺骗之实，他都乐见其成。可有一天，大女儿告诉凯瑞，她的天目看到了一个圆圆的法轮在旋转。这时凯瑞开始忧心了。从小凯瑞被教育要敬鬼神而远之，他知道这些是存在的，但从不去碰触。因为要保护家庭、保护孩子，他开始质疑、反对家人修炼法轮功。就在这一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谎言铺天盖地，酷刑惨绝人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席卷了上亿的中国人。 与此同时，海外的正义力量也风雨无阻、前仆后继地涌进，其中包括凯瑞的妻子。他的妻子克服长途旅行的困难和疲惫，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寻求国际的支持与帮助，但飞往国外的次数一多，凯瑞就不能接受了，他开始大发雷霆，激烈抗争，威胁要将法轮大法书籍全部丢掉，甚至打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给妻子。其实虽然表面上凯瑞不能接受法轮功，但在心底深处，他不想切割的是自己执意保有的人间幸福。凯瑞觉得过去的生活模式很好啊，抽几根烟，戳几口酒，看看电视，打打篮球，假日一起去露营郊游，不是很惬意吗？如果他也修炼法轮功了，以后这种舒服的日子还能过吗？一边带着对生活享受的追求与愿望，一边能感受到家人修炼后的宁静与祥和，凯瑞心中那堵厚重的墙在拉锯之下开始摇摇欲坠。有一次，凯瑞妻子去参加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为了照顾三个孩子，凯瑞只好跟着过去。当时他在场外叼根烟，心想上千人的场合总有烟友聚集地吧，没想到在附近转了几圈，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抽烟。好奇之余，凯瑞仔细观察这些人的面容举止，观察的结果是他们看起来不像渔夫渔妇，不但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出家人、外国人都有，甚至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包括医生、教授、律师等等。面对中共政权的压力，法轮功学员始终如一地展现出和平理性的气度，更让凯瑞心中升起由衷的敬佩之意。他说，我很好奇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克服内心的私与恶，散发出善良稳定的力量呢？尤其看到朝夕相处的两个女儿，每天写完功课后仍能定下心来练功学法，当真令我刮目相看。在修炼与不修炼法轮功之间的拉扯下，女儿清脆真诚地呼唤，爸爸，你不要再浪费生命了，跟我们一起修炼好不好？就如当头棒喝般敲碎了他的心墙，凯瑞终于对自己说，那就试试吧。当放下成见，重新阅读法轮大法著作后，凯瑞发现自己过去的视野与思维都是局限而混沌的。而《转法轮》一书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没有增强气氛的语句，却将它带进了奥妙无穷的新天地。他说，很多以前一直存在的疑惑，如生命为何而来，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些从生命、宇宙、时空、万事万物、宏观到微观的论述，在书中都有着完整系统的论述，简直令人拍案叫绝。三年前一叶障目错过的是什么？凯瑞在明白生命所谓何来之后，心中除了愧疚，更多的是感激。他很感激李洪志师父广传法轮大法，让他得以有修炼的机会。原来生命的幸福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在泥潭里苦苦挣扎，而是为了修炼法轮大法才有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张凯瑞终于在修炼后深刻地感受到了。没有多长时间，凯瑞周围的人都感到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十多年的烟酒说戒就戒，表情柔和了，说话平和了，心境也更加祥和了。当时他在学校担任训育组长，管学生时难免要装得凶狠，故意制造出震慑的响声，如果遇到学生打架抽烟，更要用激烈的方式教训他们。修炼后不久，他在厕所逮到了一个孩子， 躲在里头抽烟，当时就习惯性的屈起两根手指头就往学生头顶敲下去，没想到一转身，他的头立刻就撞到厕所的门框上，痛得眼冒金星。那一刻他马上就意识到，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不能再用以前不真不善不忍的方式对待学生了。在法轮大法中，他悟到生命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绝非偶然。他说，生命的轴跨越了生生世世，每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学生可能都和自己有着累生累世的因缘。也许他曾经是我以前的老师，也许以前我做的事情更令他伤脑筋。所以当我从心中由衷地升起对学生的理解和慈悲之后，再和他们说话时，心态真的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凯瑞珍惜每一次和学生的互动，感受到学生对他不再阳奉阴违敬而远之了，而是真心地喜欢他亲近他。没有修炼以前，他花了很多心力在他们身上，但却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某次毕业典礼后，看到曾经用心对待过的孩子竟骑着摩托车叼着烟故意在学校门口绕行一圈给他看，现在他不再用原来的方式处理他们的行为问题，而是发自内心珍惜和每个学生相遇的机会，思考自己还能给予他们生命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和帮助。经历过老师、组长、主任等近30年的教育历练，凯瑞于2013年任职鸟松艺术中学的校长。最初这所学校不论从空间环境、硬体设备还是体制法令、课程规划，方方面面可谓百废待举。这些年来，凯瑞和默默付出的老师、志工、家长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将一所地处旷野的偏乡学校成功转型成精致的艺术学校，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凯瑞说，鸟松在荒芜中开创，原本不到40名学生，如今已有420多人。在现代艺术当道的环境下，我们坚持古典正统的艺术教育和品格教育，不只为学生培养技艺学习的基本功，也讲究内在的心性修持。我相信当孩子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无论外界如何动荡变化，未来都会有很好的规划与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树德兼备的教育淬炼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艺和修为。凯瑞知道自己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因为他已经知道了生命的意义。他真诚地说，非常感谢李洪志师父赋予我人生全新的意义。听众朋友，在生命的旅程中，人生不断变化，但大多数人都一生碌碌无为，在名利情仇中苦苦挣扎，直到生命的终点。可是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或许我们能从张凯瑞和家人的故事中找到答案。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两个行善传家的故事。陶树，字子林，是清朝湖南安化县人，其家门风淳厚，世代以行善为乐。陶树的太高祖伯寒公很喜欢行善积德，当时乡里抓到窃匪都会扔到江中淹死。有一天伯寒公路过江边，
有一个将被淹死的窃匪向他呼救，您救救我吧，我发誓从此以后再不做贼了。伯韩公心怀怜悯，便请求众人将此人放了，又怕这人重操旧业继续作恶，于是送给了他一艘小船，让他在渡口摆渡谋生。类似这种情况，伯韩公一生前前后后送出了8艘小船，这些人后来全都改邪归正。为了避免行人被碎瓷瓦砾所伤，伯韩公每次外出都随身带着个小筐，把路上的碎瓷瓦砾都拾到小筐中带回家。等到去世时，他的一个空房间中积存的碎瓷瓦砾已经堆积到像房子一样高了。陶树的曾祖文恒公非常宽厚，有一天下大雪，晚上文恒公家中的米被人盗走，文恒公根据雪地上的足迹一路找去，发现原来盗米之人是自己认识的一个熟人。文恒公没有声张，默默地回到了家中，从来没有再对人提起这件事。直到30年后，文恒公的妻子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此事才被大家知道，但还是故意隐去了盗米人的真实姓名，没有公开，其宽厚仁恕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康熙戊子9年，文恒公的邻居家失火，所有家当烧毁殆尽，和与其毗邻的文恒公家却安然无恙。更不可思议的是，文恒公家的粮仓与邻居家紧挨着，居然也丝毫没事。据前来帮忙救火的人讲，他们发现在大火燃烧时，有一红衣人长袖持扇站在墙上，向大火一扇，那大火到文恒公家的墙边便停止不前了，墙都被烧红了。大家说，这都是陶家平日行善积德，所以才有神仙护佑。邻居家被烧得一无所有，文恒公的妻子便将自家粮仓中的粮食全部给了邻居。陶树的祖父银亮公生性淡薄，家中并不富裕。有一天，银亮公在江边拾到了一些钱，他在那里一直等了一天，才见一人仓皇而来，面色如土，低着头在沙砾中搜寻什么。银亮公问他找什么，那人说，我在外为人做工好几年没回家了，家中还有老母亲，今天带着积攒了多年的钱准备回家奉养母亲，没想到却全都丢了。银亮公问他丢了多少钱，那人说的都对，银亮公便将拾到的钱如数还给了那人。那人为表感谢，非要将钱分给银亮公一半。银亮公笑道，我如果贪图你分给我那些钱，我不如不在这里等你了。说完笑着让那人赶快回家去，那人叩头拜谢而去。陶树的父亲香贤公疏财仗义的事也很多。善哉，善有善报，可是天理。陶家历代如此重德好施，何愁家业不昌盛，子孙不富贵呢？到了陶树这一辈，韩威门第出身的陶树接连通显。他于嘉庆5年秋试中举，2年后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官至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衔。陶树一生为官清廉，他 他同样继承了陶家乐善好施的家风。他在职期间曾多次将自己的俸银全部救济了灾民。道光皇帝听说后感动地说，为臣下的能个个像陶树那样清廉，何愁天下不太平，并赐给陶树3000两银子以示奖励。可陶树依旧粗茶淡饭，对那些钱分文未用，全部用来接济了贫苦乡民，并在安化县兴办了48所义学。为什么深受神传文化熏陶的人都十分推崇行善积德呢？因为乐善好施是符合宇宙真善忍特性的一种美德。行善的好人将得到上天的护佑和赐福，而且人如果做了好事就会积德，而人的福禄寿等皆是用德换来的，因此做人不可不多行善举啊。再来讲一个行善传家厚德忘祖的故事。樊仲，字君云，西汉南阳胡阳人。他性情温和厚道，为人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做事讲究法度。家中3代没有分家，财物共有，子孙都相互礼敬，家里常常像官府一样讲究礼仪。樊仲的家中世代擅长耕种庄稼，并且喜欢做生意。樊仲经营家里的产业非常得法，一点损失浪费都没有。他使用仆人佣工，能够人尽其用，所以家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财产和利润每年都成倍增长，以至于后来拥有田地300余顷。樊仲家还养鱼养牲畜，乡里有穷困紧急的人向他家求助，樊仲一般都满足他们。樊仲的钱财积累至成千上万，他经常周济本家同族，施惠于乡里。樊仲的外孙何氏，兄弟之间为一些财产而争斗，樊仲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便送给他们2顷田地，以化解他们兄弟之间的愤恨和诉讼。县中的人都称赞樊仲的德行，将他推为3老。樊仲80多岁去世，他平素所借给别人的钱财多达数100万。他临终前嘱咐子女们，将那些有关借贷的文书契约全部烧掉，向他借贷的那些人听说后都感到很惭愧，争先恐后地前去偿还。樊仲的孩子们都谨遵父亲的遗嘱，一概不接受。樊仲的儿子樊宏也同样宅心仁厚，为人谦虚谨慎。王莽末年的战乱中，曾有军士要杀樊宏的家人，但听说樊仲父子两人向来以礼义恩德行于乡里，因此没有敢乱来，樊宏家人得以幸免。樊宏后来辞官返乡，与同族亲属们聚居而住，有老弱千余家前来归附他。当时赤眉贼残杀无数，本欲攻打樊宏居住的地方，但听说樊宏素来仁厚，喜欢行善，因此也没有忍心前去攻打。樊仲后来被追封为寿张敬侯，樊宏拜光禄大夫，封寿张侯。去世后，皇帝为表彰他的德行，赐钱1000万，布1万匹。视为公侯，赠以印绶，车驾亲送葬。樊仲的另一个儿子樊丹 被封射阳侯，孙子一个被封平望侯，一个被封玄香侯。樊仲一家人乐善好施，重德积德，成为当时一大名门望族。古代的人懂得培养子孙后代高尚的品德，宽厚善良的品性，廉洁的品质和简朴的作风。追求财富恰恰是不被看重的，而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后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位广东大法弟子的父亲，承念法轮大法好，面瘫两天痊愈的故事。我的父亲今年71周岁了，和姐姐生活在老家。2020年6月2日上午，父亲突然出现严重面瘫症状。整个脸失去正常对称，脸部歪斜，嘴唇也严重歪向一边，并伴随脸肿、牙龈痛症状。整个脸被歪斜，脸肿挤得其中一只眼睛无法看见事物，父亲也感到面部疼痛难忍。我的姐姐很着急，立刻打电话告知我，他正准备带着父亲去医院检查治疗。我在电话中告诉姐姐和父亲，赶紧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父亲的症状一定会很快消失，恢复正常。父亲也认可我的建议，就这样，父亲开始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天下午，法轮大法立刻展现神奇。姐姐向我反馈，父亲的脸部已经开始消肿，虽然脸部还是歪的，但父亲说脸部已经没有疼痛感了。当天晚上睡觉时，父亲的脸部再次疼痛，通宵睡不着觉。父亲就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上，父亲的脸部已基本消肿，歪斜的脸部也神奇般在逐渐恢复。6月4日这天，父亲亲自在电话中跟我说，他昨天晚上能够安稳睡觉了，并且目前脸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整个人有精神，又有胃口吃饭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一般人通常得了面瘫症状，要通过各种中西医疗法，还不一定能完全恢复。而我的父亲从出现严重面瘫兼脸肿症状开始到今天，才两天的时间， 既没有去医院检查，或者通过任何医学治疗，也没吃一粒药，或者任何食疗，没有花费一分钱，仅仅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神奇般完全恢复正常了。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危难来时能化险为夷，此言不虚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鬼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